生活退税啊，就是说在新税法、增值税法出台以后，生活退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整合。那我们看它主要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刚才我们现场的梁老师也曾经说过啊，变与不变啊，其实确实是有一些变化，一些很深刻的变化，有一些我们下面会做一些分享。那我们一个风格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呢讲的，不会讲很多操作细节，因为我们线上的各位，在座的各位啊，都是很资深的这个财务的税务人士。我们平时遇到的问题都不是操作性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些我们需要一些比较深层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呢，今天呢就讲一些底层逻辑这方面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左边这边啊，我们说我们的一个宗旨啊，叫全面，对吧？全面，还有一个深刻，还有准确的三个方向，三个维度啊。那全面就是我们全局观。好，为什么叫全局观呢？我们一会儿就能讲到。我们看这个出口退税，不光看这个出口的环境，不是还得想它进口啊，还有一些别的环境。它为什么是这样？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出口退税它不光涉及到增值税，它可能还涉及到所得税，还涉及到我们企业的一些别的方面。这所以就是要全局全面。另外一个就是说深刻就是你说底层逻辑，知其然理，知其所以然。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准确的意思就是，这个政策当然放在那儿，大家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理解，但是到底谁的理解呢？准确的要从法理上的理解，在座也有好律师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是要看的要更有深度。好，这就是我们说这句话，对吧？这句话来源是哪里啊？是习总书记讲话提出的啊，这都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好，那我们看，我们首先看出口退税为什么也会有出口退税，那就是说有因为会有个货物的跨境出口，对吧？说出口它就是跨境，为什么有一个跨境呢？是因为有一个增值税的一个目的地原则。目的地原则，说起来就其实也比较简单。什么叫目的地啊？就说我们知道一个，比如说一个，咱们看这个图，对吧 ？A 国的企业出口一个货物到 B 国啊，进口国。那我们说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会在哪边呢？大家觉得啊，在哪边？大家觉得应该在哪边？
不错，对，刚才姚律师说哈，两边其实都有纳税义务，对吧？对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为什么会有纳税义务？因为它要出口这一国呢，它是一个销售行为，销售行为这个方机构所在地这个国家有权去征税，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原产地原则。那进口那一方呢，这叫什么呢？为什么它有可能征税？因为它是接受货物那一方，最终消费地可能在它那块，这是叫什么？这叫消费地原则，或者叫目的地原则。所以就说两边都是有这个征税的权利，对吧？因为是两个原则。我们知道有出现两个原则的时候呢，必然会有冲突。冲突的时候怎么解决呢？那就基本上来讲，他要放弃这个征税权，他去向这个承担这个征税权，想获得征税。所以这个出口环境往往是要出口退税，这是一般的原则。退的结果呢，就是说，最终呢，他在他那个环节啊，最终一下往下流转，到最后的消费者去承担这个税收，这是增值税的一个基本的原理。那好，那我现在紧接着就是一个案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们一个客户，他呢去，他是做审计的，他呢让那个他总而言之啊，就是有一个样机，做了一个样机，他要卖到比如说欧洲某个国家的一个市场。那这个当那个国家呢，你得经过政府机构的检测，才可以在市场去销售。所以呢，他把这个手机出口给了那个到了那个国家，那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去给他去做检测。检测完了以后，这个手机呢，它就消耗了啊，就报废了啊，不能回来了。一批手机，对吧？这一批手机的当然价值也不低啊。这批手机的时候，涉及到增值税的，咱们说这都涉及什么增值税？是一个首先一个，从我们的客户来讲，他有没有增值税问题？他要不要交增值税？那决定要不要交那个？
要不要交啊？
你说在咱们国内是吧？
哎，对，国内这个客户啊，
对，交
他得交，对的。基本上来讲，就是为什么认为得交呢？是认为啊，因为你货物出口，对吧？一般来讲，说这个跨境这个环节，往往是要交税的。然后呢，其实也有人会认为不交啊。不交的原因在哪里啊？咱们再往下看啊。说哈，基本上我们认为这个出口这个跨境啊，过关的话就必须交增值税啊。有这个印象是哪来的啊？往往就是因为海关的话，你过货物的时候一般会有关税，有税对吧？但是咱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税它是两种啊，一种是叫关税，一种是叫增值税。关税的话，有时候呢，出口货物是有关税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个一些资源性的啊，一些限制出口的货物啊，它是有关税的。但是出口的这个增值税的啊，在情况很多情况下呢，啊，它又是另一回事儿，这是税务局管的，不是海关管的。我们刚才就说海关的，基本上咱们从看这个过关这个物理的货物过关这个行为，基本上从海关的角度来讲，那海关一般是看进口的，一般有关税、增值税，一般都有。所以这是，所以我们分析问题的话，就是有时候呢，大家也就比较疑惑的一点，就是不光看税务局，看海关。有时候这个税务局呢，他有时也不搞明白，他不知道这海关的是怎么，海关也是搞不明税务局的。那基本上我们知道啊，就说出口这个环节，这个行为是谁来管的？大家知道，是海关肯定一般不管的，出口增值税肯定海关不管，出口关税不管，出口增值税海关就管，税务局管。税务局管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问题了，那这个他必须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交易应税行为，他才打开。那首先呢，应税行为一般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定义销售啊，销售。一会儿我们再看具体定义。那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实际上来讲，它就没有销售的。它的货物运出去，然后消耗掉了，它的所有权始终没有转移，是吧？它最终消耗也是在自己的名下消耗掉了。所以呢，它不构成一个销售。所以这个环节呢，说实在话，税务局呢是管它，但是呢，不构成销售，它不需要交税的。所以呢，很简单，就是对他来讲，这个当初买进这个手机的计算机的时候，可能花的一些费用，这都是他的成本，都是他的算进项税。但是呢，销售的时候呢，他这块没有一个相应的消耗掉，对吧？消耗掉了，这是正常的生产经营用，他在这个出口这环节不用交税。他最终的未来的产生的一些，他这个价值是转移的，手机的价值是转移到他未来卖的产品里边或者提供的服务里头去，在未来的话，相应的销售。所以就说，你看，税务局管境内销售，管出口销售啊，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因为没有发生销售，所以不用交税。另外，我们知道海关刚才也说了，它这个增值税呢，它只管进口，不管出口，出口本来也没有啊，所以我也不管，所以我那也没税。那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假如说是出口你不销售，像我们刚才这个地方，它是不用交增值税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境外销售。就是假如这个货物已经在境外了，从境外到境外，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好多离岸贸易，它实际上是在海关以外，海关也不管，税务局也不管，这都是不用交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个案例啊，基本上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基本原理，对吧？那另外的原产地和目的地，我们刚才说的不同的一些原则，那基本上来讲，最终的话可能是实现一个目的地的原则，然后呢？另外我们再看各国这个货物啊增值税这个处理的一些不同的方法。一般来讲啊，就是跨境的这个增值税的时候，它这个链条就断了，想它断了，对吧？断了以后呢怎么办？很麻烦。一般的情况下是都是要付个退费。但是有少数的情况下，我们说比如像欧盟那种，它的成员国26个成员国，它的成员国之间呢，它的这种销售，它基本上它是不搞出口退税的。但是呢，结果是一样的，甭搞出口，他的看法基本上是把这个链条哈，就继续延伸。怎么做法？实际上来讲，它就是对出口的时候，这个成员国，出口这个成员国，它就记一个零税率，它记一个零税率啊，然后呢，进项照样比。但是他没有出口退税这套手续。然后呢，进口那个成员国呢，他 他再去交税吧。那我们想想，这是比较特殊的做法，其他的国家它基本上一样，都是我们说的，像我们国家的做法，出口环节退税，要进口环节征税，这样的那个链条在这个出口环节断掉啊，把原来这个上一个环节交的税全部清掉，然后你再下一个环节它又重新再涨起来链条，所以我们就说征税的这个就是从链条来看，基本的一个原理跨政策的基本原理是这样。涨起来的结果就是到最后这个增值税呢最终是交在哪里，交在它的消费地，所以就实现我们刚才说的目的地，所以说它最终的结果是一个目的地。好，那这个案例我们就介绍这儿啊。然后呢公众网站对吧，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介绍的更仔细一些，这个有点粗暴。好，看一下啊。出口退税对吧，链条跨境，那现在我们看刚才说的一大堆道理对吧，说的对不对，总结的对不对啊，我们就看法规的条文，就看什么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啊，为什么说这个出口环节这个货物所有权没转移他就不用交税的，
你说的就是这样，
这税务局管的
这个
叫境内销售货物才构成应税交易对吧，才去交增值税，这个应税交易的话它首先有一个销售的一个条件，销售就是有产品换货所有权，就刚才那个情况没转上所有权是没有，另外的话属于在境内啊，境内发生才有资质发生，在境内发生的什么意思，它的解释是销售货物的是指货物的起运地或者所在地，在中国我们知道这个所在地在境内的话，那个内销的情况那肯定是所在地的中国境内的，那出口的货物就是起运地在中国境内，这种情况目的地在中国境外，像这种情况，这就叫出口。所以这种出口和国内销售都是在增值税的，都是有增值税纳税义务的，这是一个大前提。那我们现在就再看一下刚才那个，再看一下概念对吧？那除过应税交易以外的，其他一大堆那个叫什么叫非应税交易？但是这个非应税交易呢，它所有的法规上没解释，但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原理上去推，对吧？把应税交易排除了以外的所有的，那剩下的就是非应税交易。那应税交易我们知道它有三个条件，像刚才说的所有权转移，还有一个有偿，再加上一个我们说在境内，三个条件。那任何三个条件任何一不满足，都是非应税交易。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就是非应税交易货物出口不用交税。好，当然的话，它也有什么不属于应税交易啊，就是同应税交易，这个概念有时候让人容易困惑，我们就是个，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不用讲这个。好，那我现在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出口货物对吧？有几个税率？刚才我们讲的出口是有一个增值税的一个零税率，出口退税的一个法律的依据，其实就是零税率啊，零税率。增值税法明确的规定，出口货物税率为零，它就紧接着国务院另有规定除外，这个有除外的话，就产生了一大堆非不为零的情况，这个什么情况呢？看一下啊。然后呢？好，首先呢，这个增值税法第33条紧接着说，对吧？出口货物或者什么无形资产服务之类的，要向税务机关办理申报的退免税。这条规定，我们形式上来看，它就是一个程序性的，办理手续的情况。但实际上来讲呢，它的产生的结果可不是一个程序性的结果。
听不到，我应该想，你的
字也听不到。OK。啊，行，等我再倒退一下啊。现在大家听到哈 ，OK。那就说我们这条这个形式的一个程序性的规定，但实际上来讲，它产生了一些结果啊，产生一些不为零的税率不为零的一些结果，我们再往下看，往下看呢还有一个什么规定啊？有一个说啊，这当然就是说实施条例，这当然就是国务院出的一些规定，对吧？实施条例里边说，按国务院规定的出口退税率，然后就去办这个出口退税，这一个退税率出来了以后呢，那就产生一个实际结果出口税不为零的一个结果了啊，不为零的一个结果。这个其实下来我们有例子可以看到啊， 这就说明这个具有不零不为零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看啊，这个税务退税现在有个11号规定啊，11号文件，这就是整合了原来的一系列的一些文件啊，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税务退税的纲领性文件啊，就操作层面的一个文件。这里边还有一个规定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出口退税率以外，还有一个叫做取消出口退税。取消出口退税，取消出口退税，大家猜猜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原来对吧，有这个出口退税退税率，我一会儿其实讲到出口退税率的。取消出口退税，实际上来讲，简单的说就是视同内销，就出口的话也是完全视同内销的去对待。所以我们看，同样是出口货物，对吧？它实际上有好多不同的一个结果。那举个例子来讲哈，现在我们看在2020年这个2号公告，啊，他说取消光伏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那就意味着这些产品以后的增值税实际上出口的时候是视同销售、视同内销的，啊，要按13%去交税的。那另外的说，他还有一个说法叫电池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9%下调到6%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原来是9%。现在下调到6%，但我们知道征税率是13%啊，到9%或者6%，它都是有一部分税不退还。那6%的话，意味不退还的更多，啊，实际上来讲，这个就是好多就要进成本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结论就是说，出口退税的货物，实际上来仔细的去看啊，好几个税率，对吧？有的是国内销征税就13%啊，有一个不同的一些退税率等等，那具体的税负是多少呢？我们下来再看一些例子。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出口退税的原理啊，我们知道它的法规依据是什么的，我们看一下原理啊。那原理很简单，原理很简单，就是说出口这一方啊，就是出口企业它采购货物的时候，我们这个是从这个首先就从这个什么，从这个外贸型的这个为例，看的比较简单，但实际上来讲，所有的原理都是一样的，生产线也是这个原理。那基本上原理就是说是采购啊，他采购这个环节，他付出了一些进项税，他付的，他掏这个钱买这个，我们知道买开一个对方采购供应的发票的啊，供应商开的发票里面，他有价款有税的，所以呢，这个购进这一方出口企业，他呢是付了一个价税合计，它里边其实是有税的，这个税呢，供应商呢，他等于再加上以前边的环节，他已经交给税务局了。那所谓的出口退税呢，就在出口环节，税务局把这个钱再退给这个出口企业，它退的一个结果呢，也就是这个税负啊变成零啊，或者是不变成零啊，变成部分退还啊，就不是零了，要全部退还就是零，所以这是基本原理。那我们从这个基本原理，我们能看出来哈，就是这么几点啊。第一个，所谓的出口退税的，它都是退进项税。那第二个就是说，理想的状态下就是我们说的征税率等于退税率的情况下，出口退税的，货物的税负是零，就是在出口的环节税负清零。那第三个呢，就说是出口退税哈，我们是优先于留抵退税。这个其实我们就解释一下，这个出口退税这个，我们刚才说哈，这个增值税法规定啊，你要按办那个出口退税的手续啊。我们说的是个程序性的规定，对吧？那个程序的规定呢，其实呢，你要有它没它，影响不大。你要没它怎么样呢？你要是没他的话，你就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说，增值税法的第10条已经规定，出口货物税率为零，那对吧？那你销项为零，那你相应的进项怎么办呢？要形成留抵。那形成留抵呢？现在哪怕你即使没有出口退税的话，它也有一个叫留抵退税，自然也是能退的。虽然这个留抵退税现在当然有一些条件限制，但总体上这个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刚才说那个出口退税的规定啊，它是个程序性规定啊，它不是一个实质性的，有他没他没关系。那另外，刚才我也说到啊，这个像欧盟的成员之间，成员国之间的这种供应货物，它实际上来讲是不办出口退税的。它简单的说，它就是出口这一方它的税率是零，然后呢，它自然的哈那个进项哈，它可以抵完了以后呢，它自然就会形成一个退税的，就形成那个留抵退税的方法去退的。所以这也是另一种企业的一些做法，历史国家的一些做法。在我们国家呢，它是有这种出口退税的这个规定，程序性规定，而且这规定特别的严，特别的严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监管上的一些需要求啊。好，那接下来的我们看， 那我们刚才说增值税的这个出口，它的最终的形成的税负啊，有可能是零，可能不是零。为什么是这样呢？啊，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出口退免税环节，它有不同的一些待遇，啊，不同的待遇，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叫做退税啊，退税实际上就是销项免掉，然后呢进项退还，这就是我们说出口退税。那还有一种待遇叫做免税，免税就是销项免掉，进项不退。进项不退怎么办呢？实际上直接进成本。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征税。征税的话呢，就视同内销，销项就按13%去计啊，等等啊，13%扣。那进项不用说，你可以抵扣，这跟内销是一样。所以出口呢，它有这三种待遇。好，这就是我们出口退税的一个原理。那下来我们再看这个话题哈，塞维模式，塞维模式。塞维模式呢，我们在座各位大家肯定好多人也听过啊。塞维模式简单的说就是跨境电商，像我们中国好多企业在亚马逊店铺上去销售，开了好多店铺。为什么开好多店铺呢？因为我们说的东边不亮西边亮，对吧？大家呢开的店铺越多，你将来的你成交的机会越大。所以呢，我们的一些大这种卖家往往就会开很多很多店铺。开很多很多店铺，但是呢，亚马逊这个平台呢，它有一个政策，它不允许你一家主体开多个账户啊。咱们想想为什么是这样？害怕你这个虚，害怕你这个今天这个账户这个信誉砸了，你明天你新开一个店铺，对吧？反正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利于这个消费者啊。所以呢，它作为店铺政策，它只说你一个主体只能开一个店铺，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那我们的很多的中国的大卖家，那就开好多店铺公司，有好多公司，每一个公司下边注册一个亚马逊的一个店铺。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形成了我们说好多这个店铺公司，好多店铺公司是在境内的，当然有少数放在什么香港之类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香港之类的那些地方，那成本就比较高了，国内这个就比较便宜，所以这个店铺公司很多都是一些。找一个个人拿一个身份证，注册一个公司，空壳公司，公司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下边就是有一个亚马逊的网店，所以就这种情况，在这个网店呢去交易，对吧？消费者看这个网店下单，然后呢，境外的消费者，然后呢发货付钱给这个店铺啊，然后呢，那这就我们说这个一个店铺工资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货物这一方面的，货物上面这个店铺呢，这个店铺，货物这一方面呢，它又不走这个店铺，货物方面咱们怎么说呢？货物方面呢，它基本上来讲就是境内专门有一个公司集中出口，虽然它店铺呢可能成百上千个，但是那些店铺都不经手货物，货是由境内一个公司集中出口到它自己境外的一个关联公司的，所以我们叫这境内。那个是监管这个面子，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维模式，就这个意思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问题来了啊，大家想想，在这种模式情况下，怎么去出口退税啊？尤其是一个店铺公司，店铺公司呢，最近发生了一些，去年到今年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原因就是互联网平台交换信息啊，亚马逊把这些店铺公司的信息交换给店铺公司所在的税务局。现在呢，税务局拿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呢，就找这个店铺公司说，根据平台信息，你卖了100万美元，你该在我这儿交增值税。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要不要交这个增值税？好，那咱们需要分析这个要不要交增值税。那首先要确定一下，店铺公司有没有发生销售行为？我们大家觉得有没有发生销售行为？看这个有没有？有，对。对，你肯定是卖的东西啊，对，是基本上来讲，这个好多这个税务局也是这么认为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也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有一些这个企业，比如说像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塞维模式，它就是塞维时代嘛，对吧？以它为代表这种公司，它有一个对策，它的对策就是说，这个网店呢，我是租赁来的。他什么意思？他就说我这个另外这个针对这个供应链公司，我跟这个店铺公司之间签了一个协议，说你把这个店铺租给我，所以呢，这个店铺虽然是你的，但是呢，我是以我的名义，因为境外供应链公司的名义去做的销售， 所以呢，垫付公司没有实施销售，对吧？这个道理咱们觉得有没有道理啊？这个说法咱们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我去想想，它有一定道理，对吧？那你比如说，咱们不说在线上，咱们说在线下，我从某个地方租了个门面，然后去做销售，那肯定销售是我的了，我应该去交这个增值税，我们不能让那个房东去交增值税。但是我们说这个网店，它跟一个线下的一个店面是一个道理，对不对？我们觉得呢，所以这个说也有一定道理。这以前呢，税务局是接受这个说法的，但是呢，现在呢，好多地方不接受，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咱们想一想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这种，你像这种我们说赛维时代这种大的跨境电商公司，它的这个总部呢，它的核心的它的运营团队，它可能集中在像是深圳这一带的这种比较电商比较发达的，而且这个我们说这种开放程度比较高的一些地方，哎，这些地方税务局呢，它容易怎么说，跟头脑比较开放一些啊，它承认这个是这个方法，因为这个实质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再看垫付公司呢，一般都在哪里啊？一般我们刚才说，它都是拿别人的一个身份证去注册的一个空壳公司，这种公司呢就分布在全国各地，有的好多是那些偏远地方，那因为地方那个身份证便宜啊。所以那些地方的税务局呢，他不承认这个，他不认这个说法，对吧？不认怎么办呢？不认怎么办呢？就于是就有另一种做法，那就说，那就算成我们是销售，对吧？算成是我们销售，那就算成销售，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看啊，咱就把它不争的这个，假如说就认为是垫付公司是销售，对吧？认为是垫付公司销售，认为境外的供应链公司销给垫付公司。这肯定是这样的，你肯定是拿境外的供应链公司销售，对吧？因为境内的人家已经做过一次销售了，你从这个链条上来讲也是境外的公司在销售。那下来又带来一个问题，那这个销售行为发生在哪里？这店铺公司的销售行为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境外。为什么说发生在境外呢？消费者在境外，对对，这个您这个对，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叫目的地原则或者消费地原则哈，就是看消费者在哪里，对吧？或者是看这个行为发生地在哪之类。OK， 这个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对吧？那有没有人认为呢？不应当不发生在境外呢？有没有人发生在境内呢？肯定有，很多时候我就认为你就是发生在境内，对吧？我你的店铺、你的公司在我们境内，我认为你就发生在境内。那这个说法哪个说法对呢？都有可能，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掰这个道理，对吧？我们看刚才那个增值税法，对吧？增值税法的一些定义，他说在境内销售货物是指货物的所在地或者是起运地在中国境内。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货物呢，它已经有这个境内供应链公司出口了，报关出口了，已经到了境外供应链公司，然后这时候才发生了销售。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呢，货物的起运地它已经是在境外了，不是在境内了，而它所在地也不在境内了，对吧？所以这个环节呢，从法理上来推的，它应当是认为发生在境外的，对吧？所以说发生在境外肯定是正确的。OK， 好，那这个地点确定了以后，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带来下一个另一个问题啊，就如何证明店铺公司你的销售行为发生在境外？大家说怎么去证明？我们在座的各位律师觉得怎么样证明？怎么样证明好？什么样的证据呢？比较有利的？对对，销售行为的发生地啊，就是店铺公司的销售行为发生地啊，发生在境外啊。对，资金 ，OK， 好，这个资金的话来讲啊，资金呢，对它资金呢。其实这个说起来资金就比较复杂一些哈，就是理论上来讲啊，这个店铺网店收了这个钱，对吧？它应当是给这个供应链公司，但实际上来讲呢，这个现在这个电商这个操作啊，它都不正规，它好多时候资金呢就是直接进了境内的公司账户啊，有可能是进境外公司，有可能进境内公司账户，还有可能呢直接就是这种进了老板个人的账户。所以各种情况都有，是吧？比较复杂，所以看资金这是一个方向。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方向呢？还要看什么方向？那实际上来讲，对货物流，对看货物流，对吧？货物流对，没错。货物流的话，就是 我们就说哈，看你的货物起源地到底在哪里，对吧？那你要去证明这个。那假如说你就有报关单呀，什么东西证明这个货物已经到境外，对吧？你可以推断出来，他店铺部拿的货已经是在境外。哦，所以这就是个证明。那你没有报关单怎么办呢？在下层问题，有好多这个，有好多的这种跨境电商以前的做法不正规的，他那都是买单出口的，他没有报关单，那怎么办呢？是吧？这不又面临一个难题。啊，我们刚才说资金流、货物流，下面就是合同流，对吧？合同流的话，这个平台上按平台上的政策哈，似乎的话你是店铺公司去销售啊，然后你境外公司跟这个店铺公司之间签一个协议，对吧？所以把这个合同流做下来，这也是一个证明的方法。其实这种证明方法就是就产生了一个说法，叫什么叫做赛维模式2.0啊？我们叫陆行成赛维模式2.0的说法就是说是哎，那我们干脆把它销售一下。其实好多税务局也是这么建议的。你把那个做一个销售啊，就能证明，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合同流了。但是这样做的话有一个缺点啊，有一个缺点，有一系列的缺点就出来了。那你这个店铺公司要不要确认收入？然后呢，你要不要报所得税啊？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啊。OK， 所以搞得很复杂。所以赛维模式2.0，去年有一段很火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一直就坚持哈，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没有必要，你没必要就是为了证明你这个销售发生在境外去签那么一个合同，为什么呢？啊，我们其实刚才从法理上来推断，对吧？推断其实能推断出来。那我们现在看税务局呢，最近4月份出了一个口径，叫跨境电商涉税问题相关口径，他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盖棺定论，他的定论是，像这个店铺公司，对吧？境外的销售收入就属于企业在境外的销售情况。然后呢，他说按这个对这个收入，你直接按国内增值税法征收增值税，可能与增值税法和增值税实施条例的规定不相吻合。他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干脆也不用跟我提供证据的，我们从法理上推断就是一个在境外发生的销售。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一开始这个我说到底税务局要什么证据？但这个法律是什么证据？对吧？我们起源地就是在境外。啊，拿这个法规去做这个证明，所以这个问题就有了结论了。那有了这个结论的话，就证明那个所谓的原来的赛维模式2.0根本没有必要。所以呢，人家就认为它就是发生在境外，对吧？没有必要你再去做那个合同啊，做销售啊，做一系列的。所以我们觉得原来那些啊一大堆大家的一些建议啊，赛维模式2.0啊，那都是怎么说呢啊？都是误人啊，我们说误人不浅啊，害人不浅。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口径啊，口径它还出了一个，它还有一条啊，考虑了货物的什么什么监管，主要由海关进行哈、啊，所以呢，它确定由这个报关单上的出口企业啊，然后呢，按规定适用增值税政策。这个意思说什么呢？即使这个出口环节不正规，它是有什么买单出口等等啊，一些非法的一些操作形成的，那你这个店铺公司所在地税务局也不要去管它了，因为呢，最终是谁来管？应该由报关单上出口的企业来管。假设那个根本就没报关的，找谁呢？啊，找下边哈、啊，找实际的委托物流啊，跟物流交接办这个手续啊，跟物流打交道、签合同那些人去找，是吧？这一点上也比较明确，对吧？那我们再想想，这个法理在哪里呢？其实这个法理，我们还回到刚才增值税那个条例上那个说法，你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应税行为。才涉及到增值税。那增值税这个，我们说这个出口销售这个应税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货物去报关的这个人，对吧？这是你发生增值税，或者你委托代理把这个货物运出境的这些人，你是发生个应税行为，对吧？谁去安排这个货物最后出境物流？这是谁是一个有增值税纳税义务？所以这个就比较明确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规定呢，现在我们觉得很合理。为什么合理？因为它从税法推下来，它应当是个结果。对吧？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们说那个赛维模式2.0啊，那根本就没有必要。好，那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我们看这个赛维模式，对吧？我看完了，我们看继续。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哈，这个出口退税，对吧？它的主体是谁？它大前提是有个出口交易啊，这个销售。那我们再看出口退税的方法，它有两种哈，一种叫免退，一种叫免抵退。免退其实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交易，对吧？ 比如说这个供应商还卖一个货物给外贸企业，然后呢开一个增值税专用发票，上面比如说这个货物价值啊100万，税款13万啊，价税合计113万，外贸企业拿到这个发票，然后他去出口，出口以后不管他卖了多少钱，他最后出口退税，他都是退增值税发票上那个13万税款。对啊，这个很简单啊，有道理。这道理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这个从增值税的出口退税的原理上来讲也是这样啊，这个就是这个方法就是对这个原理这个直观的一个传示，直观的一个体现。这我们说的是一般性的，但是它当然也有特殊规定，特殊规定。好，这句话还是理性进项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这个我们刚才也展示过了，不解释的。我们看它有一些特殊性啊，特殊性在哪里，就有时候呢它这个退税不是全退，像我们刚才说你那个增值税上的进项发票你是13万的税额，但是呢有时候它不给你全退，它要退一部分，退多少呢，他是说你看这个公式哈，应退税额等于计税依据，就是我们刚才说发票上的100万货款，然后乘以出口货物的退税率，退税率我们刚才看了有 9% 有 6% 等等啊，这些如果是退 9% 的话，那就意味着多少呢，就是拿100万乘以 9% 是退税额，退9万啊，那13万的销项进了减去是13万的进项啊，原来进项发票啊，减到9万的退税额，还差4万，这4万进哪里去呢？拿进成本啊，这就是我们说基本的一个原理。那退税率呢，都有什么样的退税率啊？我们看有13对吧？13的话就意味着全退，有9啊，这是部分退，还有6%，那6%退的更少了。像我们刚才看的啊，然后那种光伏产品啊，光伏产品。这电池哈，那些税率啊，电池的税率从9%变成6%啊，退税率，这就是意味着退税少了，进成本多了。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一个退税率呢？我们是说这是政策导向啊，这些能耗高能耗不鼓励的一些项目，它就少退税或者不退税。对一般的鼓励的出口呢，都是13%的退税率。好，那另外呢，我们看还有一个。对这个计税依据，它的解释就是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这有一个或者海关进口专用交款处注明金额，这意思就是说是这货物它是进口的，不是从国内的采购的啊，来的时候采购的环节它是从国外进来的，交过一次增值税的，那出口在相应的时候退税啊，那个交的那个税额跟发票一样啊。好，那另外呢就不予退还的计税成本啊，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好，那我们外贸企业我们知道比较简单，那现在看生产企业就比较麻烦了。道理上我们讲应该是一样的，不是退进项税，但是呢生产企业的麻烦就在哪里呢，进项税的对应关系不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出口企业销售的是一台汽车，然后呢你进项税啊，你可能进项采购的物料，你可能是什么发动机、车架、什么轮胎，你一大堆啊，你可能还有一大堆螺丝什么之类的，那你一个一个去归集这个进项税那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干脆不算这个进项，不对这个进项的，那就把这个所有这个进项呢跟那个销项啊，跟那个什么别的一些进项混在一起，这就叫做免抵退。免的意思就是销项出口的货物销项是零，那进口国内销售当然它是正常销量的13%是吧，那出口的销项是零，那然后呢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的进项税呢都可以去抵，抵完了以后呢肯定呢会有一个期末的一个留抵金额对吧，假如说这个销项比进项少，有个留抵，有这个留抵的话那就退的大前提呢就是退这个留抵的金额，但是呢也不是全退对吧，它有个限制，我们看哈，这个要算一个所谓的免抵，叫免抵退税额，免抵退税额实际上就是拿出口价乘以你的退税率，刚才那9%啊6%啊之类的一个退税率啊，然后这就算免抵金额，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上限，以这个留抵金额跟这个上限去比，比这个上限要这个要高要低的话，那就退了留抵税额，你比这个上限还要高的话，那只能退到这个上限上，所以这是退税的一个限制。但是我们再仔细想啊，这个实际上说到底是一个现金流的一个关系，这个说实话不是非常重要的， 早退一个月晚退一个月倒不关键，对吧？它设一个限额，无非就是你不让退的话，它继续留底下，下个月有可能再退。所以这个金额不是很大，很重要的其实是上面那个金额。我们看啊，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我标成一个绿色的这种。这个是要进成本的税额，这个成本的进成本的税额和说到底是个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它销售额乘以征退税率差，销售额乘以征退税率。比如说你的销售额是个200万，对吧？你征退税率啊，你那个退税率咱们说的是，比如说9%，那你征税率是13%，这有个4%的差，这200万乘以四啊，就有8万的差，这是要进成本，所以关注这一点。当然了，你假如说征退税率是一样的情况下，那这个也不会产生，那就没法啊。所以年底退的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看啊，下来有个问题，那既然呢，我们说有年底退和免退两种方法，那这个中间有没有一个筹划的一个空间？那实际上是有的哈。我们看它的规定上来看，我们举这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一个生产企业直接出口啊，跟外商的这个销售这个价格就是200万，像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对吧？征退税率差4%，啊，所以呢就是200万乘以这个征退税率差，得出一个不得免任何抵扣税额是8万元，8万元是要进成本的。好，那我们想他做一个筹划，他改一个方法，他改成就是说我先卖给外贸企业，由外贸企业去出口，这个卖给外贸企业这个内销这个价格我们定成100万，那100万的话，我们知道哈，生产企业它是交增值税100万乘13%的，交13万，然后外贸企业呢退税，咱比如说还仍然是9%的这个退税率，它退9万，对吧？这个时候呢，它进成本金额是多少呢？它进成本的金额是4万，然后呢，再向往下外销当然是不涉及到成本。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方法选择的结果呢，它的成本少的，税务退税多，税务退税的没说多，总而言之是成本少的，这是核心一点，对吧？这中间一个选择，所以说这是一个筹划的空间，是吧？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个筹划呢，它是有一些反避税的一些法规和一些条文啊，去限制它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增值税53条，对吧？不实施合理、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什么什么减少税款的这么个什么之类的，税务监管有时是以调整。这个增值税法新增的一条规定，那这条规定呢，我们去仔细理解，跟所得税上的这种一般反避税条款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这可以认为是增值税上的一个反避税条款。那一般反避税条款啊，那另外呢，我们看那个增值税法的第20条啊，第20条说，销售额明显偏高或者偏低，没有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也可以啊，去什么核定之类的。那现在这个案例里边啊，明显的问题就是税务局问啊，你这个内生产企业卖给外贸企业，你这个100万，这个定价合理不合理？对吧？不合理的话，那他觉得合理啊之类的。其实呢，有更狠的啊，后边其实呢，你不百一百万的情况下，假如说定价不合理啊，后边是直接规定是免税，不能退税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是我们说增值税法另一条规定，这也是一条反避税规定，这个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企业所得税法的那个转让定价的条款。OK，所以我们看哈，增值税法上简单的说，现在有2条反避税规定啊，前边那一条是一个一般反避税，后边是一个转让定价条款。基本上在这个案例中啊，税务局就要问，第一个一般反避税条款，你生产企业为什么本来能自己出口，你现在为什么要卖给外贸企业？这个安排有没有合理商业目的？第二个，你的定价合理不合理？100万定价合理不合理？这是他关注的问题。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通过外贸来，但通过外贸来走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假如说他卖给外贸100万，
对，
那相当于实际上是把一部分利润留到外贸企业，
啊对，
外贸企业他所得税交的多呀。
对，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所得税可能不一样啊，所得税率可能不一样，对，这也是另外要考虑的因素，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要综合考虑，综合考虑，OK，好的，好，好的，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的一个难点啊，大家知道哈，就是说跨境电商前一段时间好多这个企业原都是买断出口，现在呢忽然间要 合规的一些出口，好多那就要需要出口退税的，很多这个卖家就说啊，这个出口退税太难了啊，我们都不会，或者是说我出口退税有好多条件我们不具备，实际上这是个误区啊。真正的一个出口退税的话，这个条件其实不那么复杂。首先一个，它有一个我们说外贸企业的一个资质条件，资质条件对吧？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企业能做外贸都可以，任何企业都可以去做外贸。你能做外贸就能退税啊，这只要你是一般打工人就行了。这是第一个条件，所以资质条件不是个问题，专业能力条件有时候是个问题啊。那当然，这个也可以通过一些外包啊等等一些方式去解决。下面后面也会说到。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看这个交易层面，刚才我们说企业层面啊，看这个交易层面，交易层面的话，这个出口退税它有几大前提。我们看这列出来，第一个是销售给境外单位和个人啊，所谓的销售。像我们刚才一开始举那个例子，他那个货物出境了，但是不确认销售啊，所以他也不是也没法去做出口退税的。这第一个销售啊，第二个就是向海关报关，就直接离境。这个说白了，也就是说要拿到出口报关单。这个咱们不用说了啊。那第三个是按照规定制度做销售啊，是确认销售对吧？这跟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意思。刚才第一点可能更多强调是你是要卖给境外的单位个人，就买方还是在境外的。是这个跨境的意思。第三点是确认销售啊，第四点是按照规定收汇，这个也是我们说出口，要不收汇的话，你很容易作假，所以呢，一定要规定你收汇才能这个做出口退税的这个基本原则是。那另外那个取得进项专用发票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不管你是进项哪种方法，都是退的，实质上都是退的是进项税，所以你一定要有专用发票。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那我们说很多这个出口退税，大家难在哪里？都难在这些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拿不到，拿不到。那都有一些哪些资料呢？我们看啊，就是首先呢，它这个资料按这个我们十一号规定，十一号文件，我刚才说的一个十一号文件，那个核心的文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26年的十一号公告，按它的规定啊，就是说这个资料它是分两个阶段啊去提供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申报阶段啊，在出口退税申报阶段，申报阶段提供资料呢，它就是主要就是出口报关单，然后呢，专用发票，这当然我们指的是外贸企业对吧？生产企业的话呢，那它主要就是出口报关单啊，专用发票那个它不要求直接去对应。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这是在申报阶段啊，基本上申报了，完了基本上就可以去拿到退税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说。另一个资料呢是在什么时候提供的？是在备案的意思就是说，税务局呢不一定要马上就看，是你自己先留存的备查，税务局要查的时候随时查，所以这个是在出口退税申报以后15日内啊去办理的，去备案就行了。这个就包括一系列的一些资料，包括合同啊、运输单据啊、委托报关的一些合同啊之类的，这一系列核心这些资料是要证明个交易真实发生。这叫做备案资料，这个虽然叫备案资料，但是我们在知道，在很多情况下，税务局呢是先看到这个资料，他给你退税了。实际操作中呢，他有时候可能就是用首次出口，他是一定要先去看的。所以我们知道啊，它虽然分两类，但有时候你一起看。那另外的话，我们还知道啊，实际上来讲，还有一部分资料叫什么？叫出口退税收汇资料，收汇资料呢单列出来的哈，但实际上来讲，它有可能有时候是在。第一个环节就要提供，有时候在第二环节提供，这实际上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好，那另外的资料的话，我们说出口退税中间一大堆的问题啊，一大堆的难点都产生在这里，就说是我们说的四流一致啊，他要税务局要求四流一致，那经常呢就有一些四流不一致的问题，这就不能造成就不能出口退税。这种四流不一致，那怎么去证明四流一致呢？核心就是我们说这一大堆资料。尤其是这个留存资料，对吧？我们看这种采购环节，那你要有合同、有发票，有什么运输发票等等，有这个付款凭证之类的。然后呢，在出口销售环节也是有合同、发票、商品发票、提单之类的，还有什么收汇一些资料等等，这些资料都要齐全，而且都能对得上，这才能办理出口退税。好，那我们看刚才说的是出口退税啊，我们现在说。税务局我们刚才出口后有三种待遇，对吧？退税有免税，还有这个征税。我们现在看免税， 那好多情况下这个税务扣是不能免税的，有什么情形呢？我们去看啊，好多情形，我们把它简单的过说一下规定。第一种情况就是出口企业方面的一种特殊情形啊，有些企业它只能这个免不能退税。举个例子来讲，这个企业它一个放弃退税，放弃出口退税啊，放弃出口退税的情况其实也不少见，好多时候呢嫌麻烦，对吧？在货物这一方面，我们有这种好多跨境电商企业，它就是为了免税，我们向上游的拿发票拿不到，我们干脆免了就行了。这其实你想免完了以后，其实结果是一样的，它反正上游没交税，我这也不用去退税，所以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呢，有好多这种服务类的哈，有好多这个出口免税，因为所谓的这个出口退税的手续太复杂。那好像那个好多这个服务业的这个进项税本来就少，所以他觉得退税和免税的区别不大，也会放弃的。所以这是企业方面的情况。那另外一种就是特殊货物，这举个例子，像软件产品，还没说白的时候，就是软件，就是软件。软件这个出口呢，它就是它的规定啊，就是你按软件产品去报关，或者是直接通过网上传出的这种，都是直接是免税的，就不要行退税。好，那这我们说的这是这种情况。那接着还有一种情况，叫特殊情形下的货物哈，如生产企业出口不符合自产条件的外购货物。我们刚才说生产企业用的是免抵退的方法，但是呢它限于自产货物，这是一个限制啊，非自产的货物它就最多只能免税啊，不能退税。这个为什么呢？大家想想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来讲呢，我们觉得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它主要还是由于监管上的一些原因，它觉得你外购的货物有时候的这种怎么说呢，这个中间有一些这种像我们刚才说假自营真代理啊，中间一些黑箱啊，一些不透明的一些情况，中间容易作假，出来骗税啊之类的，它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另外的一些特殊贸易方式啊，来加工这个不用说啊，它直接是免税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单证啊，我们看这下边条，单证不符合出口退税要求，没有负责取得合法有效的进货凭证，这个是指什么呢？就是不能取得，举个例子来讲啊，外贸企业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你取得一个普通发票，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去免税的。那另外的话还有一项就是说财务上面的原因啊，举个例子来，这就我们刚才说的国内收购价格或出口价格明显偏高啊，无正当理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案例，你卖的100块钱啊，或者是这100块钱是国内这个收购价格偏低啊，但是你那个出口价格偏高啊，等等啊一系列，所以这个价格不合理啊，有可能就会直接给你申控免税。这是我们说几种情况，对吧？那另外一个免税申报啊，出口货物免税申报，我们知道这个出口退税它是有退税的一个申报表，一个退税的申报系统。那免税呢，这种情况下呢，就要从那个系统里边截出来，然后呢，在增值税的正常的纳税申报系统里边去申报的。那另外呢，有一个36个月的一个时限。另外的话呢，进项税转出啊，因为免税的货物呢，进项税要进成本的，那就转出，对吧？转出的时候，我们看免抵退的方法情况下，那比较简单，因为原来它就是已经做了进项抵扣了，现在直接做转出就行了。免退的情况下呢，就稍微复杂一些，原来你勾选成一个出口退税不抵扣的，你现在要把它要重新勾选成这个转出这一套一些手续啊，一些手续要做。好，那么出口货物免税，我们知道了。现在看第三种情况，出口货物征税。征税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啊，征税的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情形，我们再看。第一个是出口企业方面的情形啊，比如说有些企业呢放弃了免税，这是一种情形啊。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骗取退税啊，骗取出口退税被停止。退税期间发生的一些销售，一停一年半所有的销售都要视同内销征税。另外有一些货物啊取消出口退出，像刚才我说的光伏电池之类的啊，另外一些出口单证上的原因造假，单证上造假。另外还有两种，一个叫假自营真代理的，一个叫买单出口。总而言之，这个出口征税的情况非常非常常见，我们好多企业有些就遇到这个些资料有些等等一些原因，或者是因为上游取开发票等等原因，就会造成这个视同内销去征税。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前边说有两种情况啊，一个是假自营真代理啊，一个叫后边我说的这种买单出口。我们现在简单介绍一下这两种情况。 我们这是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就是一个假自营正代理的一个案例。就说简单的说哈，这是有一个上市公司啊，这上市公司公布的一个年报啊，也公布的一个报告，一个公告里边说的，他们被税务局查了啊，就是出骗税。那从那个里边看，这个情节大体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上市公司呢，下边有个进出口公司，这个进出口公司呢去做一个出口的一个交易，这我们正常做正常的出口交易对吧？这个没有问题，你出口退税就行了。哎，但是呢，这个公司呢，他拿到出口退税呢，结果被税务局认定是个骗税，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中间作假。怎么叫作假呢？是因为假自营真代理。所谓的假自营呢，就是说，这种实际上从形式上来看，是有一个叫林某的一个境内公司啊，卖货物卖给他的，卖什么相机之类的，数码相机之类的卖给他的。然后呢，形式上来看是个买断的交易啊。然后呢，他买这个货物，然后呢，以自己的名义出口去拿到出口退税。但实质上来讲呢，这个客户呢，也不是所谓的出口的，实际上是出给那个境外的一家公司，香港公司叫连某香港公司，实际上也是个连某这个人哈，他自己开的公司。所以这个进出口公司呢，他对这个出口公司的情况他是不了解的，他对这个境内的公司这个货源他也是不了解的。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一个假自营真代理。实际上来讲，他实际上是个代理，因为代理的情况下你不了解上家，不了解下家，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自营的情况下，理论上来讲应该很了解，所以这是假自营代理真代理。问题是这个假自营真代理啊，它是个骗税的。因为这个李某啊，在这个做这个一系列的交易中，他有一系列的违法的操作，他包括他虚开发票，他从上游拿到一些虚开发票，然后呢自己的货物呢，他大部分的货物呢，他最后呢虚开发来的一些发票啊，他呢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一些销售啊，也有自己的一些出口，他虚开发票主要是对应那些出口这个销售呢，这个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啊？他是为了骗这个出口退税。然后呢，他这个价格呢，不光这个货物是有假的，而且有虚报。我们知道出口退税呢，他得有报关单对吧？有这种进项发票，那有报关单这方面呢，他这个价格它是虚报的，虚高报价格。然后呢多退税啊，然后呢另外它有资金的循环的出境，通过地下填装出境循环的去出境。所以这个整体上来讲，一共这个进出口公司啊出口了几十亿啊，然后拿到这个出口退税2.4亿元。那当然这个按照这个我们说假自营真代理这个逻辑，这个退税款都是要给这个委托方的，给这个林某这一方的。那实际上他自己得多少呢？这个进出口公司只收了一个手续费啊，收了一个服务费啊，1600多万。那最后呢，税务局啊，法院、检察院对吧，起诉，然后呢，法院判决，最后呢是出口退税成立，进出口公司判定出口退税罪啊，然后董事长也是同样的共同犯罪啊，这样。所以我们看有这个有这个刑事责任对吧，刑期，而且呢，相应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款呢，这个收的这个手续费的收回，然后呢还要给加800万的罚款，就是我们说这个出口骗税的情况。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案例能看出来，这个假自营真代理啊，它核心的问题呢，从税务局来讲，它核心的是担心这中间的骗税。好，那我们再看另一个案例啊，另一个案例的话，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外贸综合服务公司的一个假自营真代理，对吧？但是这个有一些特殊，是吧？都不要。刁律师给我们讲讲这个案例特殊在哪里哈？
据我了解，好像他是有真实效应。
对，他是有真实效应。
他是有真实效应，所以他只是税务机关不认可他这个交易。
对，税务机关认为他是假自营真代理的。但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我们说外贸综合服务公司，它有一个特殊政策，它是允许这个假自营真代理的。就是我们看到2014年这13号明确啊，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拿到这个资质的，可以这个申请出口退税啊。总而言之，当然这个法规呢一开始呢这个说法还是有点不好听啊。总而言之就是你可以那么去做。后来在2017年的35号文件，他给这个做法找了一个理由，叫做代办出口。代办出口就是说这个外贸综合服务公司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外贸企业，你可以代别人去办这个出口了。你这个情况下你不用说自己是真正的一个自营，你就是代理， 理论上原来的规定是代理不能做这个税后退税的，你现在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做这个税后退税，还是允许的。所以就说这个案例的，就是最终的话，这个客户企业这方官司打赢了啊，说这个我这个代理这个货物对吧？你像新达通啊，它是一个外贸公司，也是一个综合企业服务企业的一个资格，有这个资格。他说这个最后呢不是，我是合法的这个假自营证代理对吧？所以呢，我这个退税是没有问题，我不是出口骗税。但是这个案例呢，会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说，虽然它不构成刑事责任，但是从那个退税上来讲，它也有一个瑕疵。就是我们知道，这个2017年35号文件还是2014年13号文件，它都是明确规定，这种综合服务公司这个代办退税啊，这种情况，它是只适用于生产企业去委托。这个案例中呢，这个它的上家是叫这个恒飞这个公司，它不是个生产企业，所以这个生产面税务退税，从税务局来讲啊，它是不予退还，它是可以的啊。已经退还了，让追回，他也是对的。好，这就是我们说假自营证代理。出货假自营证代理还有一种出口征税的情况，它叫做买单出口。买单出口的话，这个咱们也举一个案例啊，举个案例，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案例呢，有一个叫胜利商贸公司。胜利商贸公司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所谓的卖单方，就是我们在这个图上看左边这一方。它是个卖单方，为什么它是个卖单呢？因为它没有真实的一个交易。税务局呢发现啊，它这个公司呢忽然间变了一个法定代表人，然后呢销售额就急剧的增加，出口销售额急剧的增加，就它产生怀疑啊。然后呢最后就去调查，我们知道一系列单证刚才说的啊，出口的运输发票也是其中的一种。你运输发票你就找不见，境内的运输发票找不见对吧？找不见你的货物到底从哪来的，从哪里采购的，说不清楚。然后呢，税务局呢就怀疑他是一个出口骗税，但是呢，为了那个收集这个固定这个证据啊，就要找出来那这个货物到底是谁的，找到真实货主。这个真实货主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个图上这个买单方。找到这个真实货主的非常的这个过程非常的难，因为要通过船公司呀等等，通过一些货运代理等等一系列一个链条去一个一个去摸爬走访啊，税务局呢实地的去调查等等，最后呢终于找见了啊买单方。买单方是一个出口的一个企业啊，一个正常的一个出口货物的企业。他呢，货物是他自己内是出口的，但是呢，他没有用自己的名义的，他买了个别人的一个名义，买的谁的名义？就是卖单方胜利商贸去这个出口。但是这个出口单呢，他觉得啊，我们讲这个买单方为什么要买单呢？因为好的情况下呢，他没有办法就是拿到这个出口退税，所以呢，他就干脆就买单出口啊，只要能货物能出去就行了，他不管别的。他也不想要出口退税，当然他也不去做这个出口的征税的申报，所以这是买单出口。这以前这个情况以前非常常见，尤其这个跨境电商的非常的常见。所以我们看这个买单出口以前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操作，但实际上来讲，这个背后呢是有风险的啊。其中风险之一就是说，卖单那一方你不知道他最后拿你的名义最后去做了什么了啊。卖单方呢，最后呢他有可能是骗税的。你这个货物呢，最后呢可能是帮对方去骗税，所以卖单呢有买单的另一面可能是出口退税啊，因为卖单那方有可能拿去他做这个出口骗税。那这个我们当然骗税这个处罚呢很严厉啊，卖单这一方啊，那就是说一倍的罚款，停止办理出口退税。好，那我们说去年呢，刚才也说了跨境出口啊、跨境电商等等一系列的新政策。比较严厉的新政策，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做平台的信息申报，就是我们知道亚马逊平台报送的一些境外店铺的信息啊给税务局，那依据就是这个15号公告，那另外的话跟相关的一个16号公告是关于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咱们暂时不管。另外的话就是另一套规定是关于出口货物的，出口货物的话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17号公告。它是一个企业所得税预缴的一个申报啊，预缴这个申报的一个影响就是打通了这个我们说委托方和这个代理方之间的一个原来的信息不对称的一个信息不通的一个链条，所以呢就把这个出口退税这个出口买单出口这个现象彻底的给这个口子彻底的给堵住了，所以我们说去年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是核心的一点。 那我们看啊，就说原来呢，好多企业是买断出口，现在呢，税务局我们说的一方面店铺的信息报回去啊，买断出口，像刚才我们一开始就举的那个赛云模式这样的一个例子，然后呢，这个信息回去啊，回去以后你总得找到一个到底是谁去出口，对吧？刚才那个税务局那个口径我们也看得很明白啊，说最后谁去对这个增值税负责呢？你就是你最后呢报关的那一方。那报关那一方，你到底是谁的？以谁的名义出口，对吧？有可能是卖单那一方的，也可能是你真实货主那一方的。不管是谁啊，反正你报关单上有谁，你谁都要去负责这个交税。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说，刚才说没有报关的情况下，那是委托办物流的这一方啊，是委托物流公司去出口货物的，运货物出境的，就是谁。总而言之，这个肯定是这个增值税出口环节。这种原来那个买单出口是行不通的，现在你一定要有个说法，对吧？要么出口退税，不能退税或者免税或者征税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好多人就很恐慌，很恐慌怎么办呢？很恐慌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再要仔细的去想一想啊，仔细的看一下。那就是我们首先呢，看看这个税负到底是增加了多少。其实理论上来讲啊，增值税呢不会增加，原因是什么呢？啊，其实很多这种。卖家哈，他就说呢，那我大不了我去管那个供应商去要发票，他原来不给我发票啊，那我现在管他去要发票，要发票呢，他管我要税点儿，那我就给他个税点儿啊，给他13%啊，甚至有时候用不了13%，不可以，他给我开发票，他交13%的税，回头我这儿退13%的税，所以净税税负整体上不增加，那所得税呢方面会增加的，可能会增加，原来因为所有的环节都是账外的，现在呢有账内的一些经营啊，有一些所得会增加。好，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不展开这。但总体上来讲，这个合规啊，这是合规的操作啊，没有那么可怕。税负增加很有限，合规成本当然也会增加，但实际上来讲，这个增加也是很有限。因为好多是找这个代理记账公司哈，代理记账本来就很便宜，是吧？就是增加点还能增加多少啊？在合规核心的问题，他们以前的问题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合规去做，所以又出现了很多这种错误的说法，包括我们想说前边的赛云模式2.0等等啊，所以这是要规范。好，那我们继续啊，我们还继续说这个跨境电商的。那它到底有几个出路，对吧？几个出路？那其中之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是这个外贸综合服务公司，就像刚才我们举个新达通那个例子啊，就说自己不会做这个出口退税，你可以找别人去做，啊，找外贸综合服务公司，这就是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可以用那个跨境电商的一些特殊政策，什么9610啊、9710那些哈、啊、那些出口。那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转向赛维模式啊。赛维模式其实现在的数据出了那个口径以后呢，它是彻底的认可了，彻底的放心了。好，那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外贸综合服务公司，对吧？刚才其实说到了啊，它虽然是可以代办退税，但是呢，它的委托方只能是生产企业。那不是生产企业怎么办呢？啊，你要把那个链条安排的让生产企业去做这个委托，但是生产企业委托的话，它也有也会有实际中也有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案例实际上来讲也是一个生产企业去委托的，但实际上来讲也是税务局呢也是有一些争议。这个我们看这个生产企业就是摆地成首代厂了，他去做这个委托的宁夏新达通啊，去自由出口啊。然后的境外客商等等，这个中间呢，这个实际上来讲，那个真正的这个业务是谁做的？这个苏莱曼公司做的，他有境外客商，他找境内的供应商，他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出口的通道啊，他自己也不想去做这个出口退税，不想做这些单证啊这一系列外汇这些事情，他找了宁夏新达通去做。这个委托本身上是没问题啊，但是可能就是境外那些资金上有点问题。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的香港公司没有银行账户，他用了别人那个账户，然后那个。海宁公司哈，另一家公司给他代收款，代收款的话，那个税务局认为你这个中间是作假，购买信息欠税等等。那后来呢，这个官司也是打赢了，所以呢，这个企业经过这个律师的协助下，终于打赢了，确认这个不是出口骗税，不是啊，虽然这外汇上有一些瑕疵。好，那我们跨境电商，刚才我们说是外贸综合服务公司的方式，现在跨境电商的这个别的一些出口退税方式呢，我们。做的听的比较多了，9610是一种零售的一种出口啊，它是一种这种清单核放啊，那个集中申报啊的这种方式。还有呢，九七幺 1080这 B2B 的一些方式等等，哎，还有一个1039的出口免税，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9610情况下呢，是有票退税、无票免税，这相关政策都有，但实际操作中呢，有好多不如意的地方。这个我们是关系就展开了。是我们说合规的这个税务出口退税，它是个极度讲流程的一个工作，所以呢，一定要讲这个流程呢，要做到一个科学的话，还严谨哈、细致的，健全的一些流程，这个我们要去学习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流程，通常有一些的流程工具，对吧？大的企业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经验，我们在座各位都见过这些都见过这个都是值得去推广的。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啊，现在呢进入问答环节了，我们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前面一直说这个赛维模式，对吧？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核心呢是什么。退税上来讲，我们说这种像是9610之类的那种小包裹的出口退税比较复杂，量也大，这个操作也复杂。那他们其实现在这个赛维模式呢，它是用的比较多的一种大企业都在用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它就把原来那个零售啊 B2C 的出口变成一个 B2B2C 啊，它等于是从中国的公司一个集中的一个公司，然后卖给它的香港的一家集中的一个公司。这种出口退税环节都是一种一般贸易的、啊、大规模的这种一般贸易的大批量这种相对比较简单一些。